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自从中国两个星期前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东海局势损坚升级，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日美韩纷纷出招，试图寻找不失脸面，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冲突的平衡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民意沸腾，欣喜若狂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为当局决策更增压力。中国此举对内对外得失如何？拜登亚洲之行就此和各国磋商有多大的成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首先请张国华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拜登对日中两国都进行访问，就这个事情进行磋商，那么你觉得他最终的最根本的这个立足点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你是怎么解读的？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来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一，他要安抚日本，因为这个要让这个安抚日本；第二呢，他这个要求中国你不要去马上采取你宣布的那些措施。
嗯。
第三呢，他是希望中国以及其他的这个亚洲国家，包括这个南韩，不要宣布新的防空识别区，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担心中国可能下一步就会宣布南海方向的防空识别区。那个南韩呢，也叫扩大它的防空识别区。那美国在这一点上是压制的。刚刚这个你这个前面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这个得失，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得有失，平衡起来呢，应该说得在我看来还是大于失。怎么讲？因为这个防空识别区啊，日本早就有，美国是第一个有，啊，南朝鲜也有，周边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那中国没有，他要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任何时候是去设立的话，都会有这个反对的声音。
嗯，
美国现在对他的意见，第一，他说你没有事先协商，啊，没有跟这个重叠的区域的国家去协商，中国不可能跟日本去协商，协商日本也不会同意。第二呢，美国担心什么？担心他的军机进入这个东海的时候，我要向你报备。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就是说他的要求过高了一些。你要求民航机向你报备是可以的，军机只要不进入你的领空是无需报备，有本事你去拦截或者你去监控就好。那他要求人家来报告，实际上这个是让美国最不满意之处。
嗯，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中国这次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得有失，他的计谋是进两步退一步。他进两步就是说，一个是画一个很大的圈子，宣布一个非常大的防空识别区，跟别的国家重叠。然后呢，他做出了非常苛刻的霸道的这个规定，但是他退了一步，就是说他防空识别区他不撤回，但是这些规定不一定执行。说进两步退一步，实际上他还是进了一步，这就是中国的所得。但他的失在哪呢？首先是跟周边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像韩国、日本和台湾等等。那么就说在亚洲进一步树立了他这种挑衅、扩张和霸道的这么一个形象。另外主要是他的失在国内，国内左中右都不满意。比如说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批评他这个是多此一举，就是无事生非，完全是挑动民族感情啊，去转移国内矛盾，是自欺欺人。而那个左派对他是破口大骂，像张洪良写了长篇的博文，说他是这个丧权辱国，是1840年以来最丢人的几天，因为他说了没去做。那么作为中间的网民，对他是口诛笔伐，因为网民就是只看你做不做，我不管你对不对，我看你究竟你说了你做不做，做不到网民就对你冷嘲热讽，说在国内他的失分是非常大的。
嗯，好，我想再请小龙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从技术层面来讲，大家觉得当初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有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没有考虑周到，因此在执行上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难度，那么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当然是可以而且也应该，但是问题要点不在这儿，不在设不设，而在怎么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那么什么是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是，我想大概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如果是盟国，他们会互相协调，互相这个接受对方的防空识别区，而且会互相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问题是中国在这个东亚地区没有一个盟国，包括台湾都不能算是真盟国。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协商，如果没有好好协商，那就变成强加于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和其他国家防空识别区发生了大量的重叠，事先没有协商，然后事后重叠，这就制造了事端。第三点，这个在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安排过程中，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姿态在和其他国家合作？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 并不见得是失误，因为中国谈到所谓的符合国际惯例，换句话讲，他事先研究过国际惯例，但是他实际上是故意的不尊重国际惯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证明了一点，中国其实是要借这个机会所谓的亮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并不是失误，而是一种事先安排的测验。
好，我们知道在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中国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美日协同协调步调一致，但这次从拜登的访问来看，我们看得出其实美日之间是有分歧的，比如说美国和日本没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样发表共同声明就这个事件，也没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样要求中国撤销这个防空识别区，甚至美国还单独的让美国的民航机向中国申报而不跟日本一样，所以在这一点点的看来的话，建立你的分析是不是认为你觉得美日之间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分歧的？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再来谈这个中国为什么要设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啊。刚才因为大家都谈了很多外交的因素，我想转到谈这个内政的因素。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学生，我一直坚持认为他是邓小平的学生。这个十八大三中全会已经基本上说明了他是邓小平的学生，说他在很多方面在学邓小平，只不过他要维护一些党内左派思想的一些人的这个维护他们的团结而已。那在这一点上，我想设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本身也是学邓小平，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份，那1979年的1月份邓小平就来美国这个访问，跟美国打了招呼以后回去就打了个越战，当时要他要推进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改革，所以他要用这个战争来凝聚内部。我觉着习近平可能在学他，就是他把第一，他把十八大三中全会一直比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有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措施他要推进，当然在党内会遇到一些阻力，他要学这个对外要有一个假想敌，引起这个对外的一个凝聚力，然后回过来凝聚内部，然后推进改革。但是时空发生了变化，他学得非常的这个拙劣，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在未来他的几年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机会让他思考他是做 Gorbachev 还是做邓小平，但是我这个认为他在学邓小平的时候到最后很可能结局就是穆巴拉克，所以呢这是他很难摆脱的一个命运了。再回顾他的，
好，不，我就到此为止。我想听听破空和小农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说他是出于内政的原因来做这个防空识别区。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所以在内政上，他这次做的就是说，看到一个逆反现象。中国政府越是强硬，中国人民越是不满；你越是对外强硬，人家说你越是软弱可欺。为什么呢？因为你抬高了国内的期望值，抬高了左派民族主义者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越高，就希望你做的越多。结果你不做，你反而就在中国人面前你就软了一截。实际上，在国际上看来，中共是非常强硬的，但在国内看来，是老百姓是非常不满意。说这次他非常失策做，我想说他这次做的，他有个深刻的动机是什么呢？就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这个只有他是第一把火，他要显示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和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他在2012年12月就开始酝酿，国防部向中央军委提出，今年7月习近平拍板，后来10月这个习近平周边座谈会提出，到13届三中公布。他的真正目的有两重，一个是针对日本，说是要把跟中日之争从资源之争上升为战略之争，另外针对美国，他瞄准了宫古海峡，意思说那个地方是美国进入东海的入海口，而那个地方是中国走出这个深海的一个出海口，他要争夺这个宫古海峡，把这个争端从这东海的中间线到钓鱼岛扩大到那个地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防空识别区有一个差别，日本的防空识别基本在中海中间线附近，不太远，但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啊，大大超出，接近日本列岛，说这就是在国际上引起广泛警惕的原因。
小龙，
我想国内的民众的反应，无论是叫好声还是觉得中国政府太软弱，两种声音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认识误区上的。我看了一些国内的评论以后，得出这样一些几个判断，至少在五点上存在认识误区。第一，防空识别区本身是不是符合国际法，外交部发言人这么说，但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国际法。第二，防空识别区是不是和领空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中国政府最后才承认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那么第三，如果不是领空， 外国飞机在国际空域里飞行是不是必须要通报。事实证明军用飞机经常不通报。中国向宫古岛，日本的宫古岛派出侦察机，中国事先就没有通报。换句话讲，中国政府很清楚知道。那么第四，这个中国可不可以在防空识别区击落这个外国未经通报的飞机，比方像美国这次 B-52 飞机，实际上是不可以击落的，如果击落是战争行为。
嗯，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中美国的 B-52 轰炸机进入了中国的所谓防空识别区，是不是打了中国政府耳光？其实不是，原因是本来中国政府就不能对它怎么样，顶多是去监视而已。
嗯，
就像中国飞机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那么日本也只不过监视而已。
嗯，
如果把这五个误区搞清楚以后，中国的这个叫好和对中国政府说它太软弱两种看法都缺乏基本的常识基础。
嗯，好。
那刚才我接着我的讲，回过头来讲这次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得失。那我和那个藏华兄呢，这个郭华兄啊，这个观点有些这个区别。我认为中国基本上是失去的东西太多，因为你想，在国际上他得到什么呢？把美国又一次的更这个，把美国又一次的拉到了这个
推向了
这个日本，而且推向了这个东亚的事务中去，得罪了所有的国家。这是在国际上，国内刚才谁这个破空已经分析了，左中右都不喜欢，都是骂声。就是说他在学邓小平的时候学的这个非常拙劣，时空发生了变化。到最后呢，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拙劣的一招。
说到你说他把这个美国推向日本哈，我想听听国华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这次拜登访问，我们觉得还是美日之间还是有不少的分歧，表现得很微妙，但实际上大家都可以解读出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哈，中国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任何国家都可以。刚刚小龙提到的，国际法上并没有规定，并没有对这个防空识别区任何的规定、任何的规范。也就是说，你该怎么设，设多大范围？如果讲范围的大小的话，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是日本本土面积的5倍。那这个中国在东海，说老实话，这个日本的这个中国之所以设防空识别区，主要针对日本。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已经设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大门口。中国的军机只要一飞出去，马上就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那日本的媒体就报道，这个中国飞机侵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其实防空识别区不是侵入的问题，
对，刚才
防空识别区只是一个让你预警和注意观察的区域，你的领空才是你的这个主权所在。所以这一点啊，大家有很大的误解。那在东海这么狭小的范围内，日本已经把线画到你家门口了，你今天要画出去，当然要重叠。那你跟谁去协商？没有办法协商。你跟日本协商，日本会答应你吗？日本说好，我们来协商，我退回来一半，给你一半，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先宣布。但是这个有没有失呢？中国做法上有没有瑕疵呢？有，在哪里？就是因为他的宣布的一些要求超过了目前国际上一些做法。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只要你的飞机不进入我的领空，无意进入我的领空，你是不需要跟我打招呼的。那这一点，中国是要求所有的飞机都要来打招呼，而且东海这个区域美军飞机实际上是很多。说中国啊，主要针对日本，同时也是针对美国。为什么？因为中美两军交流的时候，美方这个中方一个最大的抱怨，除了对台军售以外，就是这个美国的军机对中国的所谓抵近侦察，就是沿海地区啊，抵近侦察。他通过这个东海识别区的设立，说下一次你来侦察要先给我打个招呼。这个美国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他的考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没有考虑美方的做法。因为今天在世界上有能力在全球各地进行侦察军机可以飞行的，也就是美国，也就是美国了。俄罗斯现在都没有这个力量。
好，我再听听破空的看法，就是我尤其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这次拜登对亚洲之行，对日本和中国的这个态度，你从中间有解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尤其是在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
对美国的立场和做法，它是一种搞平衡，它在中日之间平衡，主要是支持日本，但是它跟日本不同调。它支持日本是很明显的，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它马上部署了这个 P8 这个反潜机进入这个东海，另外还计划投放在东海上空投放全球鹰无人机，就最高端的侦察机。那么这个，但是它没有跟日本完全同调，它是不想进一步刺激北京。那么另外对北京来说，主要是反对，但是它也留有余地。 他是先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又给了他一个糖果，就是先这个派这个轰炸机，首先就派轰炸机昂然飞入你的领域，扰一大空，然后别的国家的战机也进来了。那么这是相当于让中国呢，就是下不了台的。那么那个三天之后，当天随后美国呢却给民航飞机说，既不建议也不反对，就说你们看着可以遵守别的国家的一些规定，为了安全起见。实际上这个给中国一个台阶下。而且我们再次注意到，在北京，拜登跟习近平之间进行了长达5.5小时的筋疲力尽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恐怕是史上非常罕有的，这种5.5小时互相是近距离的拉锯，就美国在给中国面子的同时，但是面对面的时候毫不客气，坚决不承认你这个防空识别区，要求你就是说要考虑别国的影响，同时不能执行你那些所谓的霸道的一些规定。而这个习近平是长篇累赘的去反过来去解释和说服拜登。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会谈中是照桌子在宣读，根本不是在讲话，是宣读。所以说这种谈判方式根本就是罕见的，这证明了中美之间进一步的对垒的加剧。
嗯，你赞同这个？
我当时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没有错，这个美国在中日之间是区别对待。我刚刚开头就讲过，对日本主要是安抚，他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刚刚破空提到的啊，什么这个表示反对，表示不承认，然后呢派这个军机，这个专门过去，哎，过去给你这个看你怎么样。这些做法通通都是为了挺日本。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拜登在中国访问期间，在公开的场合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那也是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所以不是要去打耳光的。那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中美双方都没有让它成为这个蔓延到这个双方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这个东海识别区双方立场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拜登，我相信这个破空刚刚讲的5.5小时的这个会谈里边，的确这个表达了美方强烈反对的立场，没有错。但是我也告诉你，习近平同样也这个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拜登，中方不可能这个撤销中方立场的正当性。好，这个中美之间就是要学会什么，要求同存异。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当做这个存异的那个异了，就存住了。但是在谈到经济关系，这个两国国际上的合作一点都没有，丝毫都没有受影响。所以在这一点方，我们也看到，美国无意，中方也无意让这个问题啊影响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就是总体的大局没有变化。
好的，你说到中美之间求同存异，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世界媒体对这个事情的解读，就跟刚才陈晓东先说的比较相似，就是中国这个习近平是在亮剑，他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上大家都看到的一个就是预计的一个总的趋势，就是中国越来越强硬，而且把很多事情做了再说，要让它成为既成现实。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问一下晓东的意见，就是说美国方面实际上是有，是不是也存有其实相当的这个怎么说呢，疑虑在中国的这个意图上。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仍然是在拭目以待的状态。中国这一次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有一点关联因素，很多媒体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它和辽宁舰，就是中国的新的航母，
对，
航空母舰出航训练有密切关系。航母经过了这个东海，就是这次这个识别区的主要覆盖区。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和识别区合在一起来看，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姿态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已经从邓小平90年代讲的韬光养晦，改成了主动出击，就是他已经觉得现在美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的同时，中国的军力大量增强，扩军备战，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使得中国现在可以主动出击来向周边国家显示中国的力量，同时要求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地位和权威。这一点目前周边国家还是从一种息事宁人的状态，希望这个已经出现的各种摩擦和可能的潜在冲突不要扩大，但是究竟如何，其实主动权不见得在美国，而可能是在中国。
我有一点点不太同意这个晓东的这个说法哈，就是说这个周边国家其实也不是息事宁人了。这个我觉得中方这个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哈，包括辽宁舰出海，包括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那是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想采取一些措施没有这个能力。防空识别区设立以后，你要有能力这个把你的战机起飞起来去这个拦截人家， 你的雷达要能够照得到人家，你才能去设置，否则你设了你根本不去监管，你要它干嘛？再一个就是讲到周边国家，其实这个在中国无力顾南海的这段期间，南海的很多岛屿都被人家瓜分光了，对吧？菲律宾占了越南，越南这个 GDP 的30%来自南海的石油。啊，这个所以这一切啊，这个也不能这个完全怪中国。我觉得这个有些维权的措施，中国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建立。
我觉得美国
呼应。
啊，
你说。
我觉得美国和日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说日本相对着中国有更强的民主主义情绪，这个美国的这个日本的政府必须照顾这个情绪而已。那美国的态度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飞了这个B-52的这个战机，这是一个第一次表态啊，军事表态，那、把这个底线给画上了。然后这个国务院也好，这个国防部也好，一致的在说我们不承认这个识别区，这个是他的底线。至于说他到了中国去给足中国的面子，那是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我相信，拜登在中国已经明确的表示了美国的底线，而这个底线中国是不能逾越的。那这一点哈，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这个理解。那这种安抚已经达到了它的效果。这一点这个莫迪是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注意另外一个细节，这个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我正好在台湾，当时我和台湾政府的一些人有些接触。他们就说他们也不会承认，后来他们也宣布了也不承认。就是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一个举措在国际上没有得分，基本上把周边国家给推走了，把美国又重新给这个更拉近到这个东海的事务中去。在国内呢，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也没得什么分，我认为是一个败招。
好，破空。
我想刚才回应一下刚才国华先生的说法，他说这个中国防空识别区是因为别的国家先设，说中国有正当性。我想起我们大学时代有一个现象，就是到图书馆占座位。当时我们的同学呢都说，比如说晚饭前去图书馆丢个书包占个座位，晚饭后来学习，或者说晚饭后占个座位后来散个步来学习。但是突然就来了一个土包子，他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一下占了很多座位，占了一张桌子全给占满，而且要求的非常严，叫大家不能够碰什么，甚至他没有别的同学来也不能让他去坐，结果反而受了大家的这个批评，说中国这次就像是一个土包子的做法。就人家有航空识别区，没错，人家都是相当的有考量和节制的。那么你的防空识别区给画一个大圈子，逼近别人的那个领土领空，超越很远，甚至深入了别人的一些领空，有一些非常有争议的地方是风险更大，比如说钓鱼岛的上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把日本往重新武装方面进一步推进。实际上中日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一个拳击，中国是一个自由拳击手，随便可以乱打的，但日本是被捆绑的一个拳击手，或者半捆绑的，因为它有和平宪法的约束，不能发展军力怎么样，它的防务要美国来负责。所以这样的话呢，日本正在推动，就是说改变那个和平宪法，增加那个自卫队的功能，而且增加军备。那么中国的做法就是给日本这个松绑，如果说日本一旦松绑成为一个自由拳手，跟中国一样的拳击的话，我想中国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中国的这种做法，你看在日本引起了一系列反应。我们就说，我以前就说过，中国政府是日本右翼力量的超级助选团，他在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实在不行，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最后来做一个结，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皮尤研究所最近出了一个民调，就显示超过美国过去40年首次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要求美国管好自己的事儿就够了，不要再去管国际上的事情，包括像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争端等等。在这一点上，你觉得美国走进东亚，在亚洲维持主导地位的这个动力是不是有所减弱？它国内的民意下滑的情况下，
不会，美国因为美国看得到这个东亚地区啊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个美国不去主导，让谁去主导？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在东亚它有很多盟友，有很多国家可能也不喜欢中国，不喜欢美国，可是他对中国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中国未来会做什么。加上呢，中国在做一些事情上，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他是该做的，但是做得很粗糙，这个给人的这个观感很差。所以呢，这个让这些国家心里没底，由美国去跟中国平衡一下，其实安抚了这些国家。所以呢，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东亚，一定会在那里这个坚持下去。
好，有关这个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卡梅伦和拜登访问中国回避人权议题是否失策。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